约，约翰福音20:19-31，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12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本周箴言，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哥林多前书1:18，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上个星期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还记不记得？
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是什么节日
呢？我们还记得哈，是复活节。
大家都记得是复活节。
所以复活节呢，我们一起庆祝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
在复活节，我们庆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
那个是礼拜五。
一个是礼拜五。
然后礼拜天呢，一大清早我们就看到那个坟墓是空的，他为我们复活了。
然后礼拜日呢，一大清早我们看到坟墓是空的，耶稣已经复活。
他战胜了罪恶。
他战胜了罪恶。
所以我们就知道，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罪就再也不能用死亡这个毒钩来控制我们。
所以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罪不能够再用死亡来限制我们。
所以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必死，因罪而必死的结局。
使我们可以脱离这个因死而必死的结局，因罪而必死。
所以过去这一周应该是我们过完复活节的第一周。
这个星期是我们过完复活节的第一个星期。
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有没有感受到这个耶稣的复活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有没有感受到耶稣的复活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复活的生命一定是会感受得到的。
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定可以感受得到的。
而上帝的复活一定是有，因为复活是有大的能力的。
因为上帝的复活是有大能力的。
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我们要来学习的，我们可以看看当初2000多年以前耶稣复活的时候对门徒的影响。
今天这段经文是帮助我们看看2000多年前耶稣的复活对我们今天的门徒有什么影响。
同时也让我们一起来思考，那个复活尽管是2000多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今天，对你和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进而我们思考这个复活在2000多年前发生，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有什么影响。
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谢谢你，
多谢你，
谢谢你真的是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而死，
多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而死。
感谢主，真的是在第三天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
感谢主在第三天在十字架上面死里复活，
让我们能够有生命，
让我们有生命。
谢谢主，你这样如此的大爱。
感谢主如此的大爱。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你这样舍己的爱，
让我们更多认识主你舍己的爱。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是奉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大名，
是奉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是很熟悉了。
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你想想当时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多，然后突然呢他的这个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死了。
大家想想，这班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多的时间，突然之间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死了。
所以到第三天至少有人就知道，然后两个门徒最开始看到了那个坟墓就空了。
直至第三天，有些人看到，两个门徒也都看到这个坟墓是空的。
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
死人复活，我想无论是在当时或今天我们来想起来看，都是一个很令人惊讶的事情。
死人复活，无论是当时或者今日，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令人惊讶的事。
而且我相信我们到今天可能很多人都是不能够相信，难以接受。
我相信到今日有很多人都是难以相信的。
所以那天晚上，就是礼拜天的晚上，就复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就在那天复活的礼拜日的晚上，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门徒就很惊讶。
门徒很惊讶，
因为复活本身就是令人惊讶的事情。
因为复活本来就是令人惊讶的事。
而且我们也看到门徒当时把门怎么样关的是紧紧的。
而且我们看到当时门徒将道门锁得实一实。
他为什么门关那么紧呢？
为什么要将道门锁得那么实呢？
你想他们的主都被钉死了。
因为他们的主被人钉死了。
那下面犹太人要抓谁？
跟着下来的犹太人会捉谁呢？
很有可能就来抓他那几个，那十一个跟随他的门徒。
很有可能就会来捉这十个十几个跟随他的门徒。
所以他们也为自己的性命担忧。
所以他们都是为自己的性命而担忧。
然后突然门关得那么紧。
但忽然间这个门关得那么紧。
耶稣竟然能够破门而入，没有破门了，就突然就进来了。
这个耶稣呢，居然可以忽然之间入了来。
所以这件事本身也让他们很害怕。
所以这件事本身都会令人很害怕。
他们不明白。
他们不明白。
他们以为这个是个魂。
他们以为这个是魂。
所以我们记得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圣经话，他们正说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所以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看见的是魂魄。
所以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
所以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他说，你们来看我的手和我的脚。
你们来看我的手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你们可以来摸摸看看，
你们可以来摸摸看看，
魂是无骨无肉的，
魂无骨无肉，
但我是有的，
但我是有的。
所以当时耶稣就给他的钉痕的手和那个被扎的肋给门徒看。
所以耶稣当时就将钉痕的手被刺出的肋给门徒看。
所以在这里我们通过这个耶稣教的门徒，我们看到他们当时真的是有很多的愁烦。
所以通过这个耶稣是教导门徒，我们看到其实他们当时有很多的愁烦。
他们除了担心自己的性命，
他们都担心自己的性命。
他们也觉得三年多跟着耶稣好像是所有的事工一夜之间就都没有了。
他们觉得三年多跟随耶稣一夜之间他们的事工都没了。
所以我相信他们也很多的沮丧。
相信他们也都有很多的沮丧。
再往前看，前途是一片迷茫。
再向前看，他们的前途一片迷茫。
然后再加上这么一个突然，真的是门关都关不住的一个 复活的耶稣站在他们面前，
而且忽然之间连门都关不住的复活的耶稣可以站在他们的面前，
他们完全不可能明白，
他们完全是不可以明白
到底耶稣是从哪里来的，
到底耶稣在哪里来的呢？
所以他们真的是这个心情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
所以呢他们门徒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
所以他们的愁烦是很可以理解的，
所以他们的愁烦是很能够被人理解的。
耶稣当然知道门徒的软弱，
耶稣当然知道门徒的软弱，
耶稣把自己的这个被扎的手和那个被扎的那个肋让门徒来摸，让门徒来看，
所以耶稣将他被刺的手被刺穿的肋去给门徒去摸给他看，
为了安静他们，耶稣还亲自跟他们讲，他说你们有吃的你可以拿点给我来吃，
为了安定他们的心，他说如果你们有什么吃的可以拿给我吃，
所以耶稣这个无影无踪的这个复活的耶稣在他们面前吃了烧鱼，
所以这个复活的耶稣在他们面前吃了烧鱼。
圣经是这么告诉我们，
圣经这样跟我们说，
因为门徒在喜的不敢相信，就是喜的不敢相信耶稣真的复活的时候，
在门徒呢真的高兴到不可以相信耶稣复活的时候，
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吃的，
耶稣说你这里有什么吃的，
所以他们就给了一片烧鱼给他，
所以他们给了一片烧鱼给他，
他就在他面前吃了，
他在他们的面前吃了，
他要向门徒说明他真的不是像他们所想象只是个魂而已，
他要向门徒表明其实他不是门徒所想象他只是一个魂，
他真的是有灵有体的复活的耶稣，
他真的有形有体的复活的耶稣，
从钉痕的手和被扎的肋他们能深切地看到那个是身体的复活，
从钉痕的手被刺穿的肋他们可以看到那个真是复活的主，
所以看到真的耶稣复活，
他们真的看到耶稣复活，
看到钉痕还在，
看到这些钉痕还在，
肋旁被扎的痕迹还在，
被刺穿肋旁的痕迹还在，
门徒就开始喜乐了，
门徒就开始喜乐，
他们的忧愁就开始被喜乐所取代，
他们的忧愁就被喜乐所取代，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我想当时那个晚上门徒可能不一定能了解复活的意义，
我想当时这个晚上门徒未必一定可以明白复活的意义，
但是他们至少已经知道耶稣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复活了，
但至少他们知道耶稣实实在在地复活了，
耶稣没有死，
耶稣没有死，
在那天我刚才讲了，在那天的清早好当玛利亚发现坟墓，那个坟墓是空的时候，其实那个彼得跟约翰他们也去看到那个空的坟墓的，
其实那天清早玛利亚看到坟墓是空的时候，彼得和约翰都看到这个坟墓是空的，
只是他们那个时候不明白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
即是他们当时并不明白这个意义是什么，
尽管旧约圣经其实一直说了耶稣是要复活的，
尽管呢耶稣是圣经一再去讲耶稣是要复活，
耶稣在走向十字架之前也开始多次的预备门徒，他是一定要上十字架，而且第三天一定会复活的，
耶稣在走向十字架之前也都多次的预备告诉门徒知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要复活，
但是只是明白上门徒还是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一定会要死一定会要复活，
只是门徒并不明白圣经的意思，耶稣一定要死和一定要复活是什么意思，
耶稣如果不复活，
耶稣如果没有复活，
耶稣就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耶稣而已，
耶稣就只会只是木匠的儿子耶稣，
耶稣就不是基督，
耶稣就不会是基督，
我们的罪就依然的辖制我们，
我们的罪依然辖制着我们，
愁烦就依然会充斥着我们，
受犯仍然会充斥我们，
但耶稣复活以后，
但耶稣复活之后，
我们看到门徒就可以把愁烦真的是交给耶稣，
我们看到门徒真的将受烦交给耶稣，
可以把软弱交给耶稣，
可以将软弱交给耶稣，
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是表示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是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 有什么样的愁烦。
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会有什么的愁烦。
也许是因为家庭，因为工作，或者是因为身体。
或者会因为家庭，因为工作，因为身体。
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各种各样的愁烦。
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各样的愁烦。
有大有小。
有大有小。
坦率讲，我最近也有一些愁烦。
坦白讲，我都有少少愁烦。
无论是工作、家庭和身体。
无论是工作、家庭或者是身体。
而那些愁烦也不是，我也不是觉得我能够去，真的去能够解决的。
这些愁烦我也都觉得不是我真的可以解决得到。
也是因着在这样的状态当中，
也都因着这样的状态，
让我真的是有一种渴慕更多的愿意去读上帝的话语，
让我真的更多的渴慕去读上帝的话语，
也真的是有这个需要，更多的需要跟上帝来沟通，
也都有需要更多的跟上帝沟通。
所以让我在过这个复活节，今天的复活节，我就有一个看见，我觉得复活的意义就是一个新的开始的含义。
所以今年的复活节给我有一个体验，就是耶稣的复活真是一个新的开始。
也给我一个提醒，就是主的同在，无论是两千年以前跟他当时的门徒，两千年以后跟你和我做他的门徒，依然是如此。
所以都看到耶稣的同在，无论是两千年前他和他的门徒，又或者是两千年后他和我们依然是同样的同在。
我以前没有这样想过复活节。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复活节。
尽管愁烦的事情依然在那里。
尽管愁烦的事情依然在我这里。
但复活的意义能够给我带来新的看见和安慰。
但复活的意义可以给我看到新的体验和安慰。
使我真的是能够得到充满了感恩。
使我真的感觉到充满了感恩。
耶稣的同在真的是更加真实，让我感受得到。
耶稣的同在也都更加的真实，可以令我感受得到。
我真的是能够感到上帝真的是希望我们把我们的愁烦能够交给他。
我也都真的很感受到上帝很愿意叫我们将我们的愁烦交给他。
他真的是愿意担当我们的愁烦。
他真的愿意担当我们的愁烦。
要把喜乐交给我们。
要将喜乐交给我们。
把平安留给我们。
将平安留给我们。
复活的耶稣。
复活的耶稣。
真的是能够让愁烦被平安和喜乐所代替。
真的可以令愁烦被喜乐和平安所代替。
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故事。
门徒除了有愁烦以外，很明显他们还有一个就是害怕。
门徒除了有愁烦以外，很明显他们有害怕。
因为我们已经讲了，他们其实对自己的性命有担忧。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其实他对自己的性命有担忧。
他们对他们的前路有很多的担忧。
他们对他们的前路有很多的担忧。
所以他们的害怕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的。
所以他们的害怕不是一次可以解决。
在耶稣基督复活那个晚上，他们把门关得紧紧的，是害怕的体现。
所以在耶稣复活的晚上，他们将门关得实一实，就是害怕的表现。
结果耶稣八天以后再次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
结果耶稣八日之后再次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
你说他们那个门是关的还是开的？
你觉得他们的门是关住还是开住的呢？
他们的门还是关得紧紧的。
他们的门依然是关得实一实的。
害怕还是在他们心里边，
害怕仍然在他们的心里边。
所以他们真的是惊慌害怕。
所以他们确实真是惊慌害怕。
耶稣也非常清楚知道他们门徒内心的害怕。
耶稣也都非常清楚他的门徒内心的害怕。
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够看到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耶稣三次跟他们讲愿你们平安。
所以我们看到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耶稣三次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向他们显现，
我们看到耶稣向他们显现，
复活的基督在他们面前，
复活的基督在他们的面前，
他们也开始有喜乐，
他们开始有喜乐。
但是我们看到愁烦还是不会完全一下就完全就没有了。
但我们看到愁烦真的不会一下就会没了，
他们的害怕也不是一下就烟消云散了。
他们的害怕不会一下子烟消云散。
所以耶稣要不断的鼓励他们，
是耶稣不断的鼓励他们。
苏凯说把平安赐给他们，
圣经说把平安赐给他们，
耶稣还把任务交给他们，
耶稣也都将任务交给他们，
而且不是一件小事，
而且不是一件小事，
是把一件神圣很巨大的工作交给门徒，
是一件将一件 神圣而很巨大的工作交给他们。
当门徒还在愁烦当中的时候，
当门徒仍然在愁烦当中的时候，
当门徒还在害怕里面的时候，
当门徒仍然在害怕的时候，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就像天父当时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耶稣就说就好像天父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要拯救罪恶的人类，
要拯救罪恶的人类。
现在耶稣基督在离世升天，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要把这个救恩的宣传的工作要交给门徒。
所以就在耶稣要复活升天之前，将这个神圣的工作交给门徒。
他告诉他们，
他跟他们说，
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要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相信复活的耶稣基督。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相信复活的耶稣基督。
我们把这样的消息传扬出去，
我们将这个消息传开去，
那相信的就必然得救，
相信的就必然得救，
不信的就必然定罪，
不信的就必然定罪。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这个是一个什么的工作呢？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非常熟悉的大使命。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讲大家很熟悉的大使命。
还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这样跟门徒讲的，
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跟门徒说，
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愁烦中的门徒，在害怕中的门徒，
在愁烦当中的门徒，在害怕当中的门徒，
他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时候把一个这么大的任务交给他们。
他们看到耶稣将这么大的任务交给他们。
我相信他们可能会想，耶稣有没有搞错？
我想他们心里会想，耶稣你有没有搞错呢？
我们自己的性命都有可能不保，
我们现在都性命不保，
我们还怎么可能把这个信息传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怎样可以将这个信息传到世界的末了呢？
我想我们可能连以色列全地都传不到，
我想呢，我们连以色列全地都未必传扬得开去。
耶稣知道他们的疑问，
耶稣清楚他们的疑问，
耶稣知道他们没有能力，
耶稣知道他们没有能力，
所以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
所以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
叫他们领受圣灵，
叫他们领受圣灵。
对门徒来讲，圣灵是什么呢？
对于门徒来讲，圣灵是什么呢？
圣灵是耶稣给他们的权柄，
圣灵就是耶稣给他们的权柄，
圣灵是耶稣给他们的应许，永远与他们同在，
圣灵就是耶稣给他们的应许，永远与他们同在。
我们也能够明白知道，
我们也都可以明白知道，
只有耶稣基督复活了，
只有耶稣基督复活，
他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
他才可以回到天父的身边，
只有他回到天父那里去，
只有他回到天父的身边，
耶稣基督和天父才能把圣灵差过来，
耶稣基督才可以和天父之后可以将圣灵差
浇灌在门徒身上，
浇灌在门徒的身上。
所以复活的基督，
所以复活的基督
就表示圣灵快要降临了，
就表示圣灵就快要降临。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
所以耶稣跟他们说，
接受主的圣灵，
接受主的圣灵。
所以门徒尽管在愁烦和害怕当中，
所以门徒尽管是在愁烦和害怕之间，
但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大的任务，
但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大的任务，
耶稣也赐给他们大的权柄，
耶稣赐给他一个大权柄，
还承诺通过圣灵与他们永远同在，
亦都承诺通透过圣灵与佢哋永远同在。
门徒开始把害怕放在一边。
门徒开始将害怕摆埋一边。
门徒开始把福音一点一点向周围的人开始传开。
门徒咧开始将用福音将向一逐步逐步向佢身边传开。
大概在耶稣复活五十天，将近五十天的时候，
在耶稣复活将近五十日的时候，
这些门徒和另外的一些信徒在五旬节里面被圣灵完全的充满。
这些门徒在五旬节的时候完全被圣灵充满，
他们大胆地向众人传讲耶稣死人复活的道理。
他们大胆地向众人传讲耶稣死里复活的道理。
结果他们被抓起来，
结果他们被捉，
在官府和长老文士面前要接受审判，
在官府和长老面前受审判，
很像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站在官府和这个祭司面前被审判一样。
就好像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站在官府和祭司面前被审判一样。
按照我们人的逻辑，这时候门徒应该很害怕。
按照我们的逻辑，当时的门徒一定会很害怕，
因为按照耶稣所经历的，他们下一步可能也是要上十字架，也是要走向死亡的。
因为按照耶稣所经历的，他们下一步很可能也都要上十字架。
但是门徒彼得大胆地向他们传讲复活的耶稣基督。
但门徒彼得大胆地向众人传讲耶稣基督。
所以当官府和长老看到彼得和约翰的胆量的时候，
所以当这些官府和长老看到彼得的胆量的时候，
和他们所讲的道理呢，就只好把他们给放了。
是跟他们所讲的道理之后，只能够将他们放释放。
但是依然警告他们不要再奉耶稣的名讲这些死里复活的道理。
但是警告他们不要再奉耶稣的名讲这些死里复活的事。
你说门徒他们放弃了吗？
大家觉得门徒有没有放弃呢？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放弃，
他们真的是义无反顾。
他们真的义无反顾，
跟五十天以前的害怕完全不一样。
跟五十日之前他们所经历的害怕不一样。他们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
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
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合理不合理，
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去酌量吧，
你们自己酌量吧。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门徒的惊慌害怕没有了，
门徒的惊慌害怕没了，
只有短短的几十天的时间，
只是短短的几十日的时间，
他们从害怕变成真的是勇敢无畏的人。
他们从一个很害怕而变成一个勇敢无畏的人，
传讲耶稣死人复活的道理，
传讲耶稣死里复活的道理。
我不知道你和我们有什么样的担心和害怕，
我不知道你和我现在有什么担心害怕，
也许是工作，也许是家庭，也许是孩子，也许是我们的身体，
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家庭，或者小朋友，或者自己的身体。
这一切的害怕其实耶稣都知道，
一切的害怕其实耶稣都知道。
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他的复活是给我们带来活的期盼，
他的复活是带给我们活的盼望。
他应许我们通过圣灵与我们一刻都不离开，
他应许我们透过圣灵一刻都不会离开。
就像刚才有那首歌所唱的，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明天。
但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明天，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是谁掌管明天，
因为我们知道是哪个掌管明天。
是谁掌管明天呢？
是哪个掌管明天呢？
是那位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真的是受刑，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
就是那个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受刑，为我们复活的耶稣。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但我们知道掌管明天的是谁。
但我们知道掌管明天的是哪个？
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
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
而他是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
他是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
他是这样的爱我们，
他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这个故事继续往前看，
我们这个故事继续向前面看。
门徒除了有愁烦，
门徒除了有愁烦，
除了有害怕，
除了有害怕，
那还有一个他们最明显的，他们就是有怀疑。
很明显他们都有怀疑，
而且有一个代表就是多马，
他们其中的代表就是多马。
所以多马有一个小名被称为叫多疑，多疑的多马，怀疑的多马。
所以人家都叫他做这个多疑的多马，或者叫他怀疑的多马。
因为正好第一次就复活那天晚上，当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正好不在。
其实在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呢，在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
所以当门徒告诉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复活的主的时候，
所以门徒跟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复活的主的时候，
多马说打死我也不信。
多马说打死我都不信，
不可能有死里复活的事，
不可能会有死里复活的事，
除非我要摸到他那个被钉痕的手和被扎的肋，
除非我亲自摸到耶稣钉痕的手和被刺穿的肋。
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多马怀疑，
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多马会怀疑，
其余十个门徒和他的信徒很多人都怀疑。
其实十个门徒其实真的他们都会怀疑，
甚至于怀疑到这个程度，耶稣都责备他们太顽固，
甚至怀疑到一个程度，就是耶稣责备他们太顽固。
后来有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呢，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怎么说的呢？责备他们不信，责备他们心里刚硬。
后来呢，他十一个门徒跟耶稣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
呀，为什么耶稣说他们是不信和心里甘愿的事？因为他们不相信那个在他以后看见他复活的人，他们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
为什么耶稣责备他们不信呢？是因为他们不相信那个死里复活的耶稣，也都不相信在那些在他以后复活还可以看见他的人。
他们后来是跟耶稣约好了要去加利利的一座山，他们在那里再次见到了复活的耶稣。
后来门徒去到加利利的一座山，再次看见复活的耶稣，
而且他们都敬拜他，
而且他们一起敬拜他。
就在敬拜耶稣的时候，还是有门徒有疑惑，
在敬拜耶稣的时候仍然有门徒有疑惑。
可见对耶稣的复活，对耶稣有疑惑，在门徒当中是个很普遍的一件事情。
可见呢，耶稣死里复活呢，在门徒当中门徒有疑惑是很普遍的事，
只是他们都没有像多马讲的那么清楚，
只是他们没有好像多马这样说得那么清楚。
清清楚楚把他自己的疑惑讲出来了，
是多马清清楚楚将自己的疑惑讲出来。
因着他这样讲出来，当耶稣基督八天以后向他们再次显现的时候，
因着多马这样讲出来，八日之后耶稣再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
耶稣就开门见山，单刀直入。
耶稣就开门见山，单刀直入，
他就是对多马讲，
他就跟多马说，
你不是 不相信我复活吗？
你不是不信我复活吗？
你不是一定要摸我的这个被扎的手和被扎的肋吗？那你自己来摸我的手，摸我的那个肋。
你不是要摸我被钉痕的手和刺穿的肋吗？你过来摸我。
耶稣告诉多马，
耶稣跟多马说，
不要疑惑，总要信。
不要疑惑，总要信。
这个时候多马真正相信了耶稣的复活。
这个时候多马真正的相信耶稣复活，
他回答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神，
他回答耶稣说我的主我的上帝，
就是我的主我的上帝，
我的主我的上帝，
是通过看见死里复活的耶稣，
是透过看到死里复活的耶稣，
多马才看见耶稣是上帝的这个神性，
多马才看到耶稣是上帝的这个神圣，
他从心里面才真正承认耶稣就是基督，
他心里面才真正承认耶稣就是基督，
因为他是神子，
因为他是神子，
耶稣就是上帝，
耶稣就是上帝。
他在地上跟随耶稣三年多的时候，他看到了耶稣是他的主，是他的夫子，
他在地上跟随耶稣的三年多里面，他觉得耶稣是主是夫子。
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但耶稣基督的复活
帮助多马认识耶稣也是上帝，
帮助多马认识到耶稣都是上帝，
所以他说是我的主我的上帝，
所以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
后来多马有多大的信心呢？
后来多马有几大的信心呢？
有一个多马的这个赐经讲，多马后来是奉差遣，当然是圣灵差遣他去了印度，把福音传到印度那个国家。
此经有一啲记载系多马嘅信心，佢系令佢去到印度，将福音喺印度传开。
我们今天当然没有看见复活的耶稣在他的形体上面。
我们今天没有看见复活的耶稣的形体在我们面前，
因为他复活以后只在地上停留了40天的时间，
因为耶稣复活之后只在地上停留了40日的时间。
但我们今天有整本的圣经来见证说明耶稣基督的复活，
但我们有一整本的圣经去讲明耶稣的复活。
我们还有疑惑吗？
我们还会不会有疑惑呢？
耶稣通过多马告诉我们，
耶稣透过多马告诉我们，
那没有看见复活的基督就信的是更有福了，
那些没看见耶稣复活就信的 更加有福。
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在我们有疑惑的时候，
是要提醒我们，在我们有疑惑的时候，
我们还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我们仍然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我们来看他的复活，
我们来看到他的复活，
我们来定睛看十字架，
我们定睛看十字架。
所以尽管软弱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尽管软弱是很正常的事，
怀疑常常会与我们同在，
怀疑也都常常与我们同在，
但是我们不用担心，
但我们不要担心，
我们可以相信这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主，
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个怎样的主，
是一个又真又活与我们随时同在的主，
是一个又真又活随时与我们同在的主。
有一次我去中国的一个城市出差，
有一次我去中国一个城市出差，
当然那个城市很繁华，
当然呢这个城市很繁华，
但是那几天我所看到的确实是人对福音的拒绝，对福音的冷漠，
但我看到的是人对福音的拒绝，对福音的冷漠。
是晚上在一条街上走的时候，好像这个就想到这个心情不是说那么好啊。
所以当晚我在一条街道走的时候心情不是挺好，
我就抬眼往前看，
我就 抬头向前看，
灯火通明的，
灯火通明。
它那条路的两边那个十字架的那个路灯的形式哈，是个十字形。
我看到街边路灯的这个灯的形状是一个十字的形状。
我就看那条路的两边的那个路灯全是十字架，让我看起来。
我看起身好像路灯两边的路灯全部都是十字架。
所以我想那一刻我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觉得很惊喜的看到这个。两排的十字架在这个中国的一个城市的一条马路上面，两边都装饰在那个地方。
好欢喜的看到呢，好像两排的十字架在中国的一个繁华城市的大街
两边。我把手机把那个照片我就拍下来。
我就用手机将这个情景影低下来。
我想那个时候上帝是通过这个我们眼前的形象在提醒我，其实上帝依然在与我同在。
我想呢，上帝是要用那个时刻去提醒我，上帝依然同我们同在。
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上帝依然在那个城市做主。
上帝依然在那个城市里面做主。
上帝依然在那片国土上做主。
上帝依然在那片国土上做主。
这时我也想起在我在国内，实际上是我在外面认识的一个弟兄和姐妹，他们回到国内去工作。
我认识的一对弟兄和姊妹回到国内侍奉。
他们真的就是这么多年回去应该有十几年了。其实只是默默无闻的这个做了上帝的工作。
他们回去都有十几年，也都默默无闻的做上帝的工作。
开始家里面就是把几家的邻居叫过来一起查圣经。
他们将几个邻居一起查圣经。
后来他们那个教会发展越来越大，变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聚会。
后来因为教会发展越来越大，变成一个很大的聚会。
但随着这个形式的变化，又变成必须要拆分，说每个聚会不能超过25个人。
因为形式的变化，他们又必须要拆分，因为每一个小组聚会不可以超过25个人。
所以说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担不担心下面会有别的事情会发生，是不是25个人都不允许，或者甚至可能都不允许你们聚会了？
我问他，你会不会有其他事情的担忧，又或者他们连这个25人都不给，或者连聚会都不给？
我们这位弟兄说，
那一位弟兄说，
他说把我们不能超过25个人也有他的好处。
他说他不给我们超过25人聚会也都有好处。
我们就把我们的聚会变成了2到3个聚会点。
我就将我们的聚会变成2到3个聚会点。
这样使我们其实能够把福音传出的这个管道更多。
其实呢，是帮助我们可以将福音传开的管道更加多。
他说我们在这边，其实我相信总是有机会 可以传福音而活出福音的。
他很相信总是有机会可以传福音和 去讲福音的。
所以看到我们如此忠心的弟兄姐妹在国内的环境这样子的侍奉，
我看到这么忠心的弟兄姐妹在国内这个环境里面仍然侍奉，
我相信他们的能力真的是来自于复活的耶稣基督。
好相信他们的能力一定是来自复活的耶稣基督。
所以我也很感谢主，在我软弱的时候，在我怀疑的时候，
也都很感谢主，在我软弱的时候，我怀疑的时候，
上帝没有斥责我的小信，
上帝没有斥责我的小信，
而是用一个图画证明，用十字架的图画证明他在与我同在，
而是用一个十字架的图画去证明他依然与我同在。
所以当多马提出对复活的疑惑的时候，
所以当多马提出对复活的疑惑的时候，
耶稣也没有责备他，
耶稣都没有责备他，
耶稣只是说你来摸我钉痕的手，
耶稣只是跟他说你来摸我钉痕的手，
来触摸我被扎的肋，
来触摸我被刺穿的肋旁，
是钉痕的手和被扎的肋，
是钉痕的手和被刺穿的肋旁，
消失了多马的疑惑，
消失了多马的疑惑，
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让疑惑变成了相信，
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让疑惑消失。
当我们对耶稣基督有疑惑的时候，
当我们对耶稣基督有疑惑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也可以向多马学习，
我也都可以向多马学习，
我们把我们的怀疑真的是交还给交在上帝的手里，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怀疑交在上帝的手里面，
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从疑惑的事情当中再次定睛在十字架上，
将我们的眼睛从疑惑的事上面再次定睛在耶稣的十字架。
我相信复活的主一定会把我们的疑惑变成坚固的信心，
我相信复活的主一定将我们的疑惑变成更多的信心。
我们不要疑惑，
我们不要疑惑，
我们总要相信复活的耶稣基督，
我们总要相信复活的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这个短短的圣经的故事，
今天这个短短的圣经的故事，
我们看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看到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上，
门徒就愁烦了，
门徒就愁烦，
他们就害怕了，
他们就害怕，
他们就怀疑了，
他们就怀疑。
但是当他们看到复活的耶稣那钉痕的手和被扎的肋的时候，
当他们看见耶稣钉痕的手和被刺穿的肋的时候，
他们的愁烦被喜乐所代替，
他们的愁烦被喜乐所代替，
他们对前路的茫茫被大使命所充满，
他们对前路的迷茫被大使命所充满，
他们的怀疑被信心所覆盖，
他们的怀疑被信心所覆盖。
所以十字架这个代表死亡的刑具，
所以十字架这个代表死亡的刑具，
在复活的耶稣基督面前，
在复活的耶稣基督面前，
就是大上帝大能的彰显，
就是上帝大能的彰显。
当然我们不相信上帝的人，我们不可能明白，
当然不相信上帝的人他不会明白。
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显为愚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
复活的耶稣在两千多年以前他这样改变他们的 他的门徒，
复活的耶稣在两千多年之前这样改变他的门徒，
两千多年以来他也一直这样改变相信他的人，
两千多年以来他也都同样的改变相信他的人。
那今天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今天我们也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的大能也一定能这样改变我们，
他的大能也都一样可以这样改变我们，
使我们内心真的有平安，
使我们的内心真正有平安。
我们今天还有愁烦吗？
我们今天还会不会有愁烦呢？
我们今天还有惊慌害怕吗？
我们今天还有没有惊慌害怕呢？
我们今天还有疑惑吗？
我们今天还有没有疑惑呢？
我相信答案真的是显而易见的，
我相信答案已经显而易见。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样做呢？
我们就向两千多年前耶稣的门徒学习，
我们就要向两千多年前的耶稣的门徒学习。
我们把我们的怀疑害怕和愁烦真的是都交给耶稣，
我们将我们的怀疑害怕和受烦都交给耶稣基督，
让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转向十字架，
让我们的眼睛转向十字架。
我们来等待，我们来看看耶稣会怎么样把这些 害怕、怀疑和愁烦变成我们内心踏踏实实的平安。
我们等待去看看耶稣怎样将我们的怀疑、惊慌和害怕去将它变成平安。
愿复活的耶稣基督赐平安给我们每一个人。
愿复活的耶稣基督赐平安给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看到我们对你的疑惑，对你我们自己的害怕。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看到我们的疑惑，看到我们的害怕。
主，你不以我们的行为对待我们。
主，你没有以我们的行为来对待我们。
你却是以你舍己的爱来对待我们。
你却是以舍己的爱来对待我们。
你用你的爱子十字架上的宝血，真的是洗净我们的罪。
你用你的爱子十字架上面的宝血，真的来洗净我们的罪。
让我们这些污秽的人能够披上公义的白袍。
让我们这一班污秽的人可以披上公义的外袍。
成为你的孩子。
成为你的孩子。
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享受成为你孩子的这个身份。
帮助我们享受成为你孩子的这个身份。
帮助我们真的是能感恩你赐给我们舍己的爱。
帮助我们能够感恩你赐给我们舍己的爱。
帮助我们把这份爱能够活出来，能够行出来。
亦都帮助我们将这一份爱能够活出来，能够行出来。
让主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和彰显。
让主你的名得到荣耀和彰显。
我们这样的祷告和祈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名。
阿们。
阿们。